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附录：贝叶斯关于概率和统计学的思考。从贝叶斯到菲尼蒂再到本书作者，贝叶斯学派的所有人都认为概率和统计学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组成部分。比如菲尼蒂给他的著作取名《概率、归纳和统计学》，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观点。一大批统计学家认为统计学是一个独立学科，需要有它自己的基础。概率是数学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典型的概率问题中，我们知道某个集合中的 X 概率赋值 PX， 还知道结果的子集 A。 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已知信息计算或近似计算 PA 的值，即与 A 中所有 X 对应的 PX 的总和。由于 X 属于一个大集合， A 可能非常复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生日问题，因此有的概率问题极富挑战性，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让众多最优秀的数学家头疼不已。统计学是概率的对立面。在一个典型的统计学问题中，我们知道概率分布足 P 等于 P1 P2 点点点，并且知道从其中一组概率分布中抽取的 X， 我们需要猜测或估算 PIX 是从哪里抽取出来的。贝叶斯的伟大思想是通过给不同的概率分布 PI 指定一个鲜艳分布派 I， 使统计学成为概率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贝叶斯定理，在 X 被观测到之后，与不同的 I 对应的后验概率和 PI 括号 X 乘以派 I 之间存在比例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最大后验概率对应的 I， 或者使某个平均损失最小化的 I。 问题在于贝叶斯必须指定派 I， 即使对生日问题来说这也是有难度的。生日在可能结果中的分布真的均匀吗？要不要考虑周末效应呢？周末的人口出生率比工作日低 20%， 要不要考虑季节性影响呢？如果你知道这些知识，你的鲜艳就应该有所体现。不指定鲜艳就进行统计的相关统计学文献非常多。统计学领域的爱因斯坦、费希尔提出了最大自然法，选择使观测数据最有可能出现 PIX 值最大的 I， 在派 I 均匀不受 I 影响时，该方法与贝叶斯法则没有区别。当下有很多人在研究客观贝叶斯分析，试图将这种对应关系推广至更具现实意义的无限空间问题。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许多不同于贝叶斯的选择爱的方法，包括最小方差估计、无偏估计、卡方检验、极小化极大估计、极大化极小估计。每种方法都有其对应的贝叶斯分析。如何假设鲜艳分布非贝叶斯估计才会切合实际？这个问题有时会引发矛盾，因为贝叶斯估计都不是无偏估计。相关讨论引出了一条迷人的定理，其提出者亚伯拉罕、瓦尔德和查尔斯·斯坦是反贝叶斯主义的坚定者，就连他们也为该定理感到震惊。这条定理认为，粗略地说，任何合理的估计量都是某种贝叶斯鲜艳。生物统计学家杰罗姆·科恩菲尔德因此断言，贝叶斯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任何不遵循某个自然函数和某些鲜艳的推断或决策过程，都存在客观的可证实的缺陷。更粗略地说，任何不愚蠢的统计程序都符合贝叶斯定理。这并不意味着贝叶斯分析总是容易的。我们以抛掷一枚真实的图钉为例，如果图钉落地后针尖朝上则计一，如果它落地后针尖指向地面则计零。在经典的贝叶斯分析中，西塔表示单次抛掷后针尖朝上的概率，它是未知的。假设西塔的鲜艳是均匀的，图钉已被抛掷了10次，而且从未出现针尖朝上的结果，那么在接下来的10次抛掷中不会出现针尖朝上的结果的概率是多少？经典计算表明，这个概率大约为1/2，21/11。假设把数字10换成 N， 在 N 次实验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接下来的 N 次实验也不会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无论之前未成功实验的次数是多少，答案同样约为二分之一，即 2n 加1分之 n 加1。如果这个答案在令我们吃惊之余还让我们感到失望，就说明我们假设的均匀先验可能是存疑的。这个答案让哈罗德·杰弗里斯和多罗西·林奇忧心忡忡，为此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先验。他们建议为0和1这两个位置分别赋予某个先验概率质量，如果赋予0的先验概率是三分之一，赋予1的先验概率是三分之一，而且两者之间的概率是均匀的，那么在已知前十次失败的情况下，接下来失败十次的概率超过 90%。 欧文·古德与图灵合作破译了恩尼格玛，称这是一种典型的虚构结果策略，即使没有真的抛掷图钉，嵌在计算过程中的思想实验也表明均匀先验可能是不恰当的。一些关于贝叶斯定理稳健性的文献研究了先验变化对结论的影响，对我们有启迪作用。如前所述，贝叶斯定理的基本框架简单明了，具有相容性，但实际应用过程却复杂得多。戴维·考克斯在他的《统计推断原理》中对此进行了详实的描述，值得一读。建立有效模型的准备工作通常被称为探索性数据分析，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实际操作的复杂性使我们想起了阿莫斯·特沃斯基说过的一句话，即使有统计数据你也可能会撒谎，但没有统计数据的话撒起谎来就会容易得多。